老曾看来是经常吃请，在五星级饭店的餐厅里点起菜来，一点也不怯场。对着那些和食物毫无联系的菜名，不用小姐解释，就知道是什么东西。从你们的鱼翅捞饭餐厅帮我要六碗鱼翅羹。何龙涛在最后补了一句。等小姐出去以后，他从西装的内兜里掏出那个盒子。本来应该还有两个小姐在一边服侍的，但他是这里的常客了，他们都知道他不要外人在旁边伺候的习惯。
曾叔叔，我听说叔母最近刚把手表丢了，我特意为他老人家挑了一只新的，您帮他收下吧。
老曾立刻就明白了对方的意思，只是想到一块手表能值多少钱呢，心中暗怪何龙涛虽然懂得规矩，却太小瞧自己的价值，可一打开盒子，立刻改变了先前的想法。他也算是识货之人，一眼就看出了此表的市价绝不在20万之下，眉开眼笑的拍拍年轻人的肩膀。
好好，先知，我就先替你叔母谢谢你了。
老曾同样明白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。
先知啊，你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，我想听听你对我们局特勤科的工作有什么好意见。
特勤科呀？
啊，是杨立新科长负责工作的那一个科吗？我觉得杨科长对工作还是很认真负责的，但我个人认为，如果某一个干部在固定的岗位上工作的太久，自身的韧性和对工作的积极性就很有可能被消磨掉，你说对吗？
哦，说的有道理呀。那针对这种问题，你有好的解决方法吗？
最好是不定期的让中层干部到基层去锻炼，比如派出所，在那里他们天天和最普通的市民打交道，能防止他们脱离群众吗？
何龙涛算是把杨立新的处理意见提了出来。
贤侄，你的想法和我的可以说是不谋而合呀。
老曾赞许的点点头，看到菜已经上的差不多了。
好了，咱们不要再说工作的事了，吃饭吃饭，随便聊聊。
几个人就动了筷子。
曾叔叔，你认识宣武交通队的刘江大队长吗？
马脸给老曾倒上了一杯酒。
刘江？哦，也不能算认识，还是那句话，都是公安系统的人，怎么着也有点接触。
那你知不知道他有没有什么？哎呦，肚子疼，去趟洗手间。
是呗是呗。
马脸被人在桌子底下踢了一脚。
哦，我去看看他。
何龙涛也跟了出去。
别问他刘江的事儿，咱们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关系，不能冒这个险。还是四哥想的周到呀。
马脸也意识到自己刚才有点冒失了。饭也快吃完了，何龙涛终于要谈正事了。
曾叔叔，我本人有5家网吧，所以对这个行业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。
我最近听说长安区的网吧管理不是那么规范，经常有未成年人在非节假日进入网吧，您是不是应该加强检查的力度呢？
大家心知肚明，未成年人进入网吧是普遍存在的问题，不光是朝阳区，但老曾能管到的也就是朝阳区了。
哦，真是这样吗？我回去后一定会督促下属严格查办，发现一家处罚一家。
哼，那太好了，我就知道曾叔叔不是那种听不得意见的领导，有您坐镇，朝阳区的治安状况没法不好啊。
何龙涛又给对方戴了一顶高帽。老曾离去后，刘楠不解地问，
你干嘛不让他把杨立新开除了呀？那样不就是更没有威胁力了吗？
他毕竟在警界干了这么多年，多少有点关系，逼得他太紧，保不齐他会狗急跳墙。现在把他下放到派出所，既不给他实权，又有人看着他，等我一旦腾出手来收拾他，就像玩儿一样。
一个行贿，一个受贿，你要他干什么就大白话的说出来就完了，整出一堆什么天书啊，弄得我都不敢插嘴了。
二德子扔过根烟来，何龙涛点上。
那只老狐狸是在试探我，看看我有没有资格和他做买卖。
我要是明说，他肯定不会帮我的。那你现在就敢肯定他会帮你？哼，受人钱财，遇人消灾，当官的更是明白这个道理。我已经初步证明了，我懂得游戏规则，他也一定会用行动来安抚我的。何龙涛看了一眼一直一言不发的武大，二哥，你穿的是我给你带回来的那件衬衫吗？刚才吃饭时，武大就坐在老曾对面。
是啊，你不是跟我说过，这种重要场合都要穿你送的礼物吗？
他说着，摸了摸胸口处的一颗纽扣。
你要怎么处理呀？
哼哼，你帮我保存着吧，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有用呢。
何龙涛笑着伸了个懒腰。第38章，愿赌服输上。连续三天的接送，何龙涛和晨曦已经算熟识了，加上他健谈又幽默，而且表现得很有绅士风度，女孩对他的感觉越来越好。班里早就传开了，天天有一个开奔驰的帅哥护送班花上下学。晨曦虽然极力否认两人有超出友谊的关系，心里却喜滋滋的。星期三下午快6点时，一辆黑色的 SL500 停在了西直门云天游戏厅对面的烤鸭店门口。十几分钟后，何龙涛就在反光镜里看到释小龙乐呵呵的从屋里走了出来。
跟你说了吧，到哪儿都一样，水平不在一个档次上。
赵振宇跟在后面一脸的不爽。
有种明天再来。怎么着，还想给我发工资啊？当然奉陪了。
丰田佳美一溜烟的开走了，赵振宇小跑着过了马路，来到 SL500 副驾驶的一边。
涛哥，下一步怎么办呀？
何龙涛下了车。
哦，没吃饭的吧？
没有，一直都跟那小子死拼呢。
来吧，进去边吃边说。
两人走进了烤鸭店。赵振宇真是受宠若惊，风头正劲的何龙涛侯大哥请自己吃饭，这要是回去一说，那面子可就大了。
涛哥，您知道吗？我们给您起了个外号。
是吗？叫什么？
何龙涛递给小孩一根烟。
谢涛哥，谢谢涛哥。太子哥，您觉得怎么样啊？
哦，为什么叫这个？我老爸又不是皇帝。
您看过张学友和关之琳演的《明月照尖东》吗？
看过，张学友好像就叫太子吧？
对对对，您一点也不比他演的那个主差，而且您听听，《东兴太子歌》叫起来多响啊！
哼，随便你们了。
那我以后就这么叫您了。
行啊。
何龙涛并不太在意。
你对释小龙的印象怎么样？说来我听听。
要不是为了您的事儿，我真想抽丫的。那孙子嘴特臭，没什么能耐还特狂，老是盛气凌人的。不过他马子倒是真是一等一的高级货。
你见过他马子？
嗯，就今天下午在他们学校那边的游戏厅里，那妞过来找他，因为正打得起兴，丫就把那妞打放走了。那孙子真他妈是个傻逼，那妞那长相那身材，您是没看见，要是我马子有他一半好，我才不玩什么游戏呢，还不一有空就把他操得哇哇。
赵振宇突然发现何龙涛把脸沉下去了，知道是说了他不爱听的话，赶紧住了嘴。
废话少说。
何龙涛脑子里又出现了陈倩被释小龙压在身下的情景，真是快疯掉了。
你不是想抽那小子吗？机会就在眼前，只要你照我的话做。
是是，太子哥您说。
赵振宇给何龙涛点上烟，认真的听了他的方案。往后的三天里，释小龙每天都会赢走几百块，自信心已经膨胀到了极点。又到了星期三，他如约来到云天，又和赵振宇展开了大战。今天的战况有所不同，虽然还是像以前一样激烈，但他却是输多赢少。前2个小时已经输了1000多了。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 listen to CN。
施小龙喘气也有点重了，话也变得少了，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，他连赢了十把，只要我一集中精神，你蔫儿就完蛋了。他又开始嚣张了，紧接着又是连战连赢，大概都赢了3000多了，真是意气风发。操，谁他妈有我玩的好？旁边的一群人也跟着起哄，战宇，你还真不是他对手，别玩了，真他妈的臭，什么西域第一高手，原来是个水货。这回轮到赵振宇急了，在又输了一把之后，狠狠地踢了一脚机器。你他妈的什么破机器，真他妈克人。嘿嘿嘿，我那儿的机器你说克你，怎么到了你的地方还是克你啊？水平不行就别赖这赖那的。施小龙挺能说风凉话的，狗屁，我比你家强多了，有种再度大点儿。还大点儿，你说说。施小龙还真是不怕，自己的水平在这摆着呢。看见马路对面那辆车了吗？赵振宇指着大玻璃窗外问。
看见了，怎么了？
咱们5局3胜，你赢了就把它开走，我赢了你的佳美就给我留下。
车是不错，不过是你的吗？
不信呐。赵振宇掏出一个遥控器按了按，那辆克莱斯勒的尾灯就闪了闪。施小龙又仔细地打量一下这小孩，
你多大呀？19，干嘛不像呀？你要输了你家人不管？
我父母都在国外，这车的事儿我说了算。
你来真的？你要是怕了就直说啊，什么真的假的，真他妈肉。
赵振宇嘴上叼了一颗烟，轻视之色溢于言表。
我怕你？哼，来就来。
要是在2天前，施小龙还真不敢答应，可今天自己正在绝地大反攻的高潮上，对方又明显不是自己的对手，倒不是真想要他的车，就是要争这口气，但毕竟赌注太大，他还是多了个心眼。
这5局3胜偶然性太大，21局11胜怎么样？
照经验，自己最多连输过4把，打得越多把握越大。
哼，真没胆儿。看着好像挺厉害的，一动真格的就软了。
围观的人的议论刺激了施小龙，他都有点想说，
牛逼一局定胜负。行，21就21吧，开始吧。
赵振宇已经把车钥匙和遥控器放到了旁边一台机器上，施小龙也就照做了。一切都结束得太快了。不到20分钟，赵振宇不费吹灰之力连赢11把，一把扔开摇杆。
操，谁是老大？嗯，我是这西城第一高手，是浪得虚名吗？
赵振宇拿起两副钥匙，在还在发呆的施小龙面前摇了摇。
谢了，咱们哪天去办手续啊？
办什么手续啊？
你他妈傻呀，当然是车辆过户的手续了，要不然这车怎么能算我的呀？
我没说，没说把车给你啊，你拿去开2天再还给我。施小龙终于从震惊中恢复了过来。
你说什么？咱们打赌，你输了输了就得认呢？咱们只是开个玩笑呀，哪有真的赌车的呀？
开玩笑？你赢我钱的时候怎么说是开玩笑呢？
钱我都还给你，你把车钥匙给我。
做梦吧，你知道我有多久没在游戏上输过了吗？我输给你那么多，对我的名誉有很大损失的，再加上在你身上花了那么长时间，能让你这么简单就撤吗？
你大爷，你黑我。
施小龙并不傻，到现在也基本上明白是怎么回事了，吼叫着冲了过去。旁边立刻有2个人上来按住施小龙，赵振宇也一改平时的一副笑脸，凶神恶煞地给了他小肚子一脚。
你他妈个逼的，想赖账？好，我不跟你谈，我现在带你去见我老大，他说怎么处置你就怎么处置你。
云梯的老板早就被喉咙涛买通了， 自己是在他的地盘上混饭吃，又受了人家的好处，自然不会干涉了。七八个人押着释小龙出了云天，两辆车向门头沟方向开去。叮叮，门铃响了。来了，诗雅把电视关上，擦了擦脸上的汗水，过去把大门打开了。啊，怎么是你啊？也不先打个电话来。防盗门外站着一个戴黑边眼镜的年轻人，正是侯龙涛。
你儿子在家？
不在。
那还不开门？我想你了。
嘘，诗雅赶忙把防盗门打开，将男人让进屋。
你真是的，万一让邻居听到怎么办呀？你呀，不要怕这怕那的。
何龙涛往大沙发上一坐，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样，双脚翘到了茶几上。
要是有人告诉你老公，你就跟他离婚好了，还怕我满足不了你吗？
你胡说什么呀？要喝水自己弄。诗雅又把电视打开了，跟着里面的指导做着韵律操。
怎么，我每次来都赶上你锻炼呀？
不锻炼，不锻炼怎么保持好身材呀？诗雅回答的同时，双腿微分，尽量的下着腰，双手抓住脚腕，根据要求，这个动作要维持两分钟。何龙涛歪着头，从后面看着女人撅起的屁股，被厚裤袜似的紧身裤包裹着，紧身衣是一件式的泳衣型，裆部勒进屁股沟中，两半臀瓣显得很突出。男人看了看表，站起身来，走到诗雅背后，并起两根手指，在她的臀缝中用力一搓。为了在下腰时不使血液集中在脑部，女人的头是尽量抬起的，所以并没有注意到侯龙涛就在身后，突然被淫尾的摸了一下，吓了一跳，身体本能的向前一窜。啊！侯龙涛一把抱住美妇人的腰，将她的双脚都踢离了地面，向卧室走去。
还做什么韵律操呀？我这就带你去做最好的运动。
诗雅边笑边蹬着腿。
急什么呀？我这一身都是汗，先让我洗个澡嘛。不用洗了，马上又得出一身，反正你的都是香汗，我不嫌弃的。
侯龙涛已经进了卧室，把女人脸朝下压在床上，把她的双臂举到头上，拉下她有些松紧的汗带，套住她合拢的双腕，绕了好几圈，就像是捆住了一样。诗雅喘着气，轻扭着腰身，屁股蹭在男人的裤裆上，能感觉到一根棍状的东西。
你好硬啊。是啊，何龙涛吻着女人的脸颊，双手划过她赤裸的双臂，
途经腰身，直到捏住她臀部的外侧。
谁让你屁股这么丰满，这么柔软的？我压在她上面，当然会硬了。
何龙涛将女人翻过身，跨跪在她腰上，两人四目相对，都能从对方的眼中看到燃烧的欲火。诗雅是因为又有好几天没有做过爱了，四十出头的身体需求很强烈，一想到马上就有一根年轻有力的肉棒要插入自己体内了，自然会异常兴奋。侯龙涛是因为身下是情敌的母亲，长得也不错，每次操他时都会有特别强烈的快感。诗雅不说话了，呼吸急促，双眸紧闭，放射出浪荡的光芒，胸前的两个肉球跟着一起一伏，样子特使诱人。何龙涛伸出双手，隔着紧身衣攥住女人的双乳，四根手指捏搓着顶在衣服上的乳头。
你也很硬了，想死我了吧？
嗯。诗雅把舌头伸出了膛口外，用实际行动回答了男人的问题。何龙涛俯下上身，张大嘴巴含住女人的舌头，津津有味地吸吮着。这回瑞士军刀上的剪子派上了用场，将紧身衣的裆部剪开了。
你
你为什么每次都要把我的衣服弄坏呀？
诗雅不满地说，
有什么关系，回头再给你买新的就是了。
何龙涛把紧身衣一直推到女人的手腕处，她的上身就算全裸了。男人下了床，淫笑着看着自己的猎物，开始慢条斯理地脱衣服。